胶彩画是用粘胶画成的。
画过水彩的人都知道，水彩画呢，指的是一种以加了水的颜料在画纸上完成的绘画创作。那么胶彩画呢，就是用胶水或者粘胶来调和颜料的一种绘画方式。啊，用胶也可以画画呀？那画笔难道不会很快就粘成一团了吗？变得硬邦邦的不能移动了。胶彩画家又怎么样利用胶来创作一幅幅精彩的图画，挥洒自如呢？
水、淡、油、胶，通通可入画。
在绘画艺术的领域里，人们尝试用创作时候所使用的材料和工具来为画作分类，像是我们都很熟悉的水彩画，就是利用清水调和颜料来作画。大家常看到的油画，当然是用特定种类的油来调和颜料所画成的。另外呢，还有一种淡彩画法，大家所熟悉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大画家，例如达文西、米开朗基罗等人，都懂得采用这种绘画方式。哎，不要怀疑哦，淡彩画真的要用淡来帮忙哦。只不过要创作一幅淡彩画，可不是光在颜料里打颗淡就可以了，这里面的步骤还很繁复呢。要知道，淡彩画大多是将颜料画在涂有石膏的物体表面上，像是壁面、器皿等等。由于石膏的吸水性很强，淡彩颜料涂画在上头不一会儿就干了，画家根本就没办法一下子画出一大片的图案，必须要很有耐心的一小部分一小部分慢慢的处理。所以想要完成一整面的壁画，往往得花上好久好久的时间呢。那胶彩画的运用也和水彩画、油画、淡彩画是一样的，的确是把胶加进颜料里面，不过要加哪一种胶，加胶的分量多少，都是考验胶彩画家个人的绘画技巧和功力的大挑战哦。
今天啊，当我们提到绘画颜料的时候，常常会联想到的是装在小管子中或者是玻璃瓶里，红、紫、黄、蓝等等色彩缤纷的现成颜料。哎，要知道早期的画家可没有这么方便的工具呢，他们使用颜料都得靠自己长时间的摸索跟调配。颜料通常是取自于自然界的各种植物跟矿物，取得原料之后啊，把这些原料加以干燥研磨，处理成粉状，等到要画画之前再加一些液体，让干干的颜料粉变成糊状，然后再挥洒于画纸、画布或是墙壁面上。不过啊，创作工具跟材料取得的不方便，却也让画家们想象发明出各种千奇百样的绘画方法哦。所以啊，他们不但是拿水来调颜料，就连油啊、蛋白啊、胶都会运用在绘画创作上，是不是很有趣呢？
画胶彩画的胶从哪里来？
不过呢，胶彩画家们用来调和颜料粉的液体成分，虽然也有一个胶字，但是可不是在颜料里面随便倒瓶胶水或者是放些粘胶哦。胶彩画里面的胶指的是取自动物的筋骨和皮当中的胶质。那大家一定有过这样的经验，手上握着一根大鸡腿，大快朵颐之后，手指上面还有嘴巴边会有一种黏糊糊的感觉。如果说你仔细观察过妈妈煮的白斩鸡，就会很清楚地看到放凉的白斩鸡上面有一层很像果冻状的物质，那个就是胶质。胶彩画所使用的动物胶和这层果冻状的物质很相似， 只不过是提炼的方法和过程要复杂得多。胶彩画所使用的胶质可以取自牛、鹿、鱼等动物的身上，不同地区的画家往往习惯使用某种特定的胶来入画。胶彩画家呢，把这些经过特别方法提炼出来的胶质用热水或者是温水溶解以后，一点点的加进颜料粉里加以调和，然后呢，画家们就可以自由的在岩石、墙壁等粗糙的平面，或者是绢帛、木板以及各种适当的纸类上尽情的创作。至于要加多少的胶，那可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哦。在创作胶彩画的时候，要先有一层胶彩打底，打底用的这层胶彩呢，通常要多放一些胶，但是放得太多，画出来的颜色容易显得暗沉不漂亮，而且时间一久，画还可能出现裂痕。胶要是放得太少也不行哦，不容易往上一层一层的添加新的色彩，也有容易剥落的缺点。懂得掌握使用胶的秘诀，这些以胶和颜料所创作出来的画作，往往可以历经长久的岁月，依然保持鲜明的色泽而不毁坏哦。
胶彩画在日本发扬光大。
胶彩画出现的历史很早哦，运用的范围也比你能想象得到的更宽广呢。像是出现在石器时代的彩陶绘画，汉代在布帛上创作的帛画，甚至啊是著名的敦煌壁画，都运用了胶彩这项元素。不过在唐宋之后，中国传统绘画开始转向以水墨创作为主，胶彩画反而在日本发扬光大，成为日本绘画的代表，东洋画也就一度成为胶彩画的另一个称呼哦。这里所谓的东洋指的就是日本。
台湾由于曾经受到日本统治的影响，在日据时代培育出了一些相当出色的胶彩画家哦，像是曾经在台湾美术展览会中表现杰出而有台展三少年美称的陈静、林玉山和郭雪湖，都是擅长于胶彩画创作的知名画家。嘿，小朋友，你也来试试看自己调制颜料画画啊，看看会有什么特别的新发现。